各位学长，阿弥陀佛。好，上个礼拜我们说这个礼拜要对读《色大生论》入所知相这一篇啊，那么目的也就是跟各位来一块抉择啊。到这边差不多把分别觉品的主要次第跟操作止观的技术以及相关的名相，其实都交代了。但是呢，对没有经验的我们来看的话呢，其实有一点不太知道，很多的名相跟那个做法，应当要怎么样去安排次第，以及怎么样上来，跟整个所谓的修道的次第呢，有什么样的关联性？虽然另外再加入《色大生论》，它也不是一部很简单的文字哦，会不会增加复杂？其实我也在尝试啊，希望各位不要增加混淆，而能够取到它的引导次第的利益。那我尽我所能的去做解释，但是并不太想去深入它里面的文义啊，因为讲文义的话又多了。那么各位应当假定对唯识法相学是有兴趣的，那么我想。有几样东西呢，是应当自己要持续发长远心，先去一直不断的学习的。我在我课程一开始一直到现在，断断续续的我都有提过。你们应当去请妙净长老的这个《瑜伽师地论》的50卷，对不对？然后呢，自己恒常的啊，从卷一开始慢慢的学习。我想他消文很仔细的。各位应当要去建立起一个次第名相的观念，以致到了修所成地以后的道次第更是明确，乃至于比较好像外人没有提起的文所成跟思所成这2个篇章当中的修学的法要，也都应当要好好的善听闻啊，建立起一个观念，那么能做得到几分就尽量去修受持。那么，此外呢，像《色大生论》也是一部非常重要的教导止观、教导唯识观，在五道次第当中，所谓五道次第就是资粮、加行、见道、修道到无学啊，就是究竟道这个的道次第呢，很完整的一部，分别大乘到底有别于二乘的殊胜之处在哪里？那么，所谓殊胜，并不是高跟低的问题，那殊胜的智。这个字眼就是我们所谓的，不共啊，就是说大乘到底不共于声闻辟支佛的地方在什么地方？那么他从哪里下手？跟二乘的修法有什么不同？所以呢，主要就在讲那个不共啊、不同啊。书生用英文来讲的话，也叫做 special，它特别的地方在什么地方？这个呢，就是它的殊胜。所以在色大生的一开始就讲说，大乘行者呢，大乘法者呢，跟三乘另外的二乘行法不一样的地方有10门殊胜，这是色大生一开始。今天礼拜一嘛，所以早上的法界卫星的昭惠法师的讲学呢，他刚好也在讲10门殊胜的色大生论。所以各位如果对色大生论觉得有兴趣啊，也可以这样听闻。但是听妙老的，我觉得还是好啊，还是好。所以这2个呢，我想是就唯识观本身呢，是应当要去了解的。那么到了菩萨地啊，瑜伽师地论菩萨地的部分呢，又有唯识观的进阶，就是谈到所谓的真实义品的部分啊，真实义品的部分。那我们今天在了解的这个解释密经呢？这段文在《瑜伽师地论》的摄抉择分当中呢，其实是用来补足真实义品，产生出很多大乘或者是佛三生四智的不共功德。在功德品此外，为了让凸显为什么能够产生出这么多功德，把许多的疑问啊疑问甚深秘密的地方呢，把它解开，告诉我们用这样子思维、这样子观察的方式。去误入所有这些大乘法不共于二乘的善巧处，这是解释密经的目的。所以这几部呢，几乎都是彼此有关系的。 如果你只拿任何一部来说你懂为是，我觉得都有一点太大话了哦。那么乃至于呢，我最近又在读入中论乃至于中观学者的一些著作，我还是兴起一个这样的想法，有机会有因缘的话呢，因为上半年呢也重新复习了英明啊，实际上是想哦，很想找一个中观学者辩经哈、啊，然后把中观学者对于唯识家的中义，一些我读起来觉得他们的误解的部分呢，事实上想要寻求一些对话跟讨论的可能性。那么因为这件事情不只是我这样觉得哦，因为妙老我们讨论过几次的情况底下，以及法云禅学院的几位常住法师，我们都有共同这样子的讨论。记得那一年跟智道法师有一次听他在希尔顿饭店的附近啊讲学社大生论的时候呢，我们也很畅怀的讨论过这件事情。乃至听闻妙老说呢，说这个韩精进韩老啊，对于所谓这个藏传佛教对唯识的中义的解释呢，也相当有不同的意见啊。他们觉得这个部分呢，事实上有许多共同讨论的必要。我觉得那个问题在什么地方呢？问题就是说，到底哪一部经、哪一部论，才可以全班的代表唯识的法义？唯识是不是一部经或一部论的某一几句话？比如说，我们经常熟悉能够读到的就是“唯识无义”。大家就把唯识无义这四个字当作唯识家的宗义，就是他的宗旨主要的命题。可是问题这四个字怎么解释？那你是要外人来解释唯识无义这个四个字，把它解释成说唯识家就主张一切法只有是，是性是真实有的，然后呢无义是没有外义的，没有一切外境的，所以呢认为外面的一些色尘缘境、啊、都是假的，虚妄的。我觉得这个解释完全不符合唯识家的说法，可是呢许多人是这样了解唯识，用唯识无义这四个字，用他自己的解释来认识唯识。我觉得这点是有问题的，唯识并没有认为境界色尘的不存在，他也没有认为说相分的不真实性，相是缘起的，跟中观学者认识一切色法当体的缘起性空的道理，我觉得在解释上没有两样，可是呢却被解释成很不同啊，乃至于说万法唯识呢，就把唯识当作一切法的本体啊，把事性真实化，真实有这件事情，就唯识的典籍来看的话呢，也不承认的啊、哦，也不承认的。当然在道次第上来讲，如果我们还是自量位，乃至于还没有入自量位，根本没有入道的凡夫而言，你应当要说万法唯识，这个是这个虚妄分别的一切法都是自性有的，你不能剥除凡夫的自性说是无有的啊，不能这样子剥除，因为这样剥除的话呢违背世俗啊，违背世间，那么圣义地是不能够施设违背世俗地的，违背世间的言说。所以呢当你要讲了义的说法的时候呢，当然是绝对了义，只有空性嘛，可是当你回到世间与一切凡夫还没有入道的，乃至于根本没有起道心修行，认为这一切法都是实有的凡夫在讲话的时候，如果你是一个入道乃至于悟空性的圣者的话，你的言说不会违背世俗。目的在哪里？目的并不是说讲世间是真实这句话是真是圣义，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世间是真实是为了要述说无违背义，因为这个就圣义来讲，绝对的了义来讲，它也是不违背的，对不对？因为你讲世间实有跟绝对的空性是不二的嘛，不二的嘛，因为所谓的实有这件事情是无自性的，实有是对执着而言是实有的，对于法来讲自性是不可得的，因为我们从文上来逐步探讨都可以认识到这件事情，所以他在道次第上来讲不能截断说唯识在五道次第当中的哪一部分的宣说的法义是唯识家的论点啊，唯识家的主张，唯识家的宗义。如果你用全班五道十地的论述来看唯识的话，应当把唯识的经论 都要完整的总辞，不能原别法来述说唯识家的宗义，应当以总法来看唯识家的宗义。这样来看的话呢，每一宗每一派对法义的述说唯是一佛乘，无二亦无三，你不能说有差别的法义可说的。所以在此情况底下呢，才能够真正在空性的平等真如所显的各种差别意义上呢，述说因果而不是互相违背。否则如果只有空性可说的话，那因果都不真实了。那么你要能够悟空性又不违背因果真实的述说的话，唯有这样子的接受所有一切法啊，所有一切法在五道十地乃至于世俗圣义当中的不违背相，用不违背的前提来去论述，那么也只有这样子的次第安立，才可以引导凡夫乃至于五世不具足的众生究竟可以成佛道。所以唯识家在这个地方安立法相呢，有这样的次第。所以我觉得我们在学法相到目前为止，可能有些人觉得说，哦，解深密经或者是唯识法相在这个地方谈得太维系太深了，可是这个到底对整个成佛悟道有什么关系？所以我们呢，我才觉得说要把色大生论入所之相这一品啊，它的五道次第在唯识观的运用应当要怎么样去配对哈，让各位知道有这样的次第存在的。那么它每一道唯识观的重点在什么地方？我们都说悟唯识性，可是到底怎么样才叫悟唯识性？唯识性最后要了解到唯识性也不可得的，不是说一切法都是虚妄的，只有唯识性是真实的。你从色大生来看的话呢，你从瑜伽师地论解深密经来看的话呢，没有一句这样子的述说是说唯识性是真实的，没有这样子的想法啊以及说法可言的。所以我们今天呢就好好的来稍微对读一下，然后回过头来再来看，从前面解深密经安立新意识相品，在新意识相品之前呢又先说圣义地相，就告诉我们说要了解圣义地要有这样的五种方法，对不对？用这五种方法学习圣义地之后呢，首先要先了解一切法等一处，就是它的所依，就是依什么？心意识。而心意识只是虚妄，没有真实性可得，对不对？所以当我们要去误入这些所依不可得的时候呢，要借由三相的方便，什么呢？遍计所知相、依他其相以及什么圆成实相。依这三相的方便，目的在误入什么？误入三种无自性，所以要进入无自性相品，对不对？可是无自性相不是你用言说可以得的，因为它的法性是离言说的。所以为了要能够悟入离言说的圣义法性，唯有什么修学闻分别瑜伽。分别瑜伽的则就是止观视野，也透过止观五道的修学，从凡夫了解唯识呢，入知量位，然后呢入加行位，入见道，入修道，乃至于到无学道，这样子烁烁的增上唯识观来契入圣义。只有这种方式来得到空性的证见，才有办法悟入真如，不是用任何言说可以说得到的。纵使所谓中观学者他也必须要诉求言说，对不对？所以既然大家都是透过言说，只是言说的善巧有不同而已，有不同而已。所以在一开始呢，判教无自性相品判教的那个地方呢，就讲佛的三转法轮。那他三转法轮在解深密经讲的方式，跟这个我们一般读阿含或者读教官纲中四教仪所谓的三转法轮，都只转四地法轮，很不一样。在无自性相品那边的判教呢，说佛世尊的三转法轮，第一转转什么？阿含，对不对？四圣地的说法。第二转法轮呢，第二次的法轮呢，转的是无相道，就是所谓的般若道，啊，述说般若。所以般若是一切法的圣义所依，并不是等于中观。那现在很多人就把般若等于中观，其实从很多中观学者学中观，学龙树的论，可是呢，对于所谓的大般若经，他们的修学不是很用功的，啊，不是很用功的。我觉得你有了中观的证件之后呢，你更进一步的应该要在这个般若义当中呢，去了解到真正的般若其实是含摄了空不空， 还有空这件事情的不空义。那由这三种来讲的话呢，就跟所谓的如来藏的法义呢，就有衔接的地方，就衔接的地方。可是单纯的只是强调中观的应承中观的学者呢，可能就会觉得这种部分也是一种自心妄执来着的，所以呢，难免呢就会被自虚中观学者以及唯识学者说应承中观是太过度的、太极端的偏空主义者。那么我最近也在读一本达赖喇嘛的开示，对哈佛学生的开示，里面呢他也在讨论这个部分。不过呢，我还是觉得讲得太略、太省略，有很多的探讨，我觉得是应当要更广泛的啊，更广泛的，跟不同宗义的很深入的学者呢做广泛的讨论。我觉得这些对话呢都有利于厘清宗派之间的误会啊，宗派之间的误会。所以我觉得这种对话的管道仍然是以后在法义上的学习啊，法义上的学习有许多大家值得努力以及进一步学习的部分。所以话谈这么多，回过头来就是让各位要能够了解《解释密经》它真正的殊胜，就是所谓的特别的地方，就是为了让我们能够用止观的修学，能够从凡夫到成佛，这个之间都在一门深入这个道理上呢，能够去摄受一切宗派的圣意、宗派的法义，而得到无障碍相啊，得到无障碍相。因为呢，所有的法义都必须要透过什么明句文嘛啊，所以唯识很殊胜的地方就在探讨中观学者最后得的结论，就是说一切的有只是什么名字，假立的有。所以呢，中观是唯名之说，可是对于名字怎么样有这件事情呢，我觉得唯识家讲得清楚。中观学者破一切的自心妄执，最后就说那么一句话，一切世间呢是名言假有的。可是名言怎么假有法啊，名言怎么假有法，这个有法的成立是怎么样有的，这件事情我觉得还是要依赖唯识家讲得清楚，让凡夫呢能够从这样子的有的执着呢能够进到般若的无相。可是又因为要剥除般若无相的空执，所以呢要入唯识中道。所以三转法轮的第三转呢，在无识心相品当中就很真实的去提出唯识在第三期教讲出真正的了义之教，让一切真正有任何一分唯系执着的人也都能够搞清楚，能够把所有各种不同等分的执着搞清楚，而真正入离言说自性的这种次第，是唯识在解释密经当中要去述说的。好，所以都不是说我们在名言怎么去述说一个唯理智，对不对，一点自心妄执都不得安立的那个最殊胜的空性的文字言说。因为文字言说老实讲，性离言说是说不到半分空性的，真正的空性是不能用任何言说说得到的，可是也只有透过言说才有办法悟入空性。所以呢，如何运用言说这件事情是势必要学习以及搞清楚。如果不能够依止这种东西的明白，我们在空性的把握上呢，就会在因果业果不思的这件事情上呢，就会有许多讲不清楚的部分啊，讲不清楚的部分。所以呢，在业果这个部分呢，扣缘起而安立啊，缘起而安立。可是缘起到底应该用空性怎么样正式的理解这件事情呢？各个宗义呢有不同的诠释，不同的诠释是要针对不同的重点加以发挥，彼此之间不应当偏取而造成很多的误会啊。所以呢，我目前的学习的心得是这样子哦，所以我觉得有很多个人的思考。那么跟各位的报告呢，我自己的收获，我觉得比各位来的大。我觉得再一次这样的真实的学习过解释密经，那更进一步的能够去体会色大圣论的意思，这个大圣庄严经论的意思，乃至于成唯识论的意思。等一下我也会提到成唯识论当中呢，讲到唯识三十颂五道啊，五道的色颂啊，个别有四句的部分呢，都跟这个色大圣论的入所之相品呢有很深刻的关系。好，那我怎么抉择呢？请各位呢就看到我们这一章啊，这一章，请各位看到这一章。我们呢由 142页就是右边哈，第三栏就是下栏啊，中间，中间在四句记背旁边哈，由何云何而得误入啊？由何云何？其实从前面开始呢，是先引文呢、啊、来解释唯识的一个基础，所以在此之前呢，可以判作什么呢？可以判作资粮位啊，可以判作资粮位。那么我这边补充一下，资粮位呢，如果用唯识三十颂啊五道的颂文来看的话呢，我念一下它的颂文是这样子的，在三十颂当中对资粮位的叙述是这样子的，他说。乃至未起事，乃至呢就是说一直到我们修，因为我们修资粮就是希望能够亲近所缘嘛，对不对？那么乃至未起事就是说，当我对境界不起事心分别的时候啊，乃至未起事，我下礼拜会用白板把这个颂文写下来，各位家里如果也有三十颂的话，自己回去对照这个文哈，可以很清楚知道乃至未起事求助唯识性，也就是说，如果你的所缘清净到一个地步，你对境界而不取事心分别的时候，你认为你这个时候就是所谓的助唯识性，用这一种境界的清净来求助唯识性的话啊，前两句是这样子，在这个时候别忘了，你都还有我的能见，对不对？还有境界的所见，因为你在哪里努力，你在资粮嘛，因为资粮都是外嘛，都是心外嘛，你立一个能嘛，外面立一个所嘛，对不对？立一个能见所见，能取所取，能缘所缘嘛，假立这一切的能所来这样子亲近所缘，那么借着这样子，虽然你四心不起分别，不过只是没有妄想而已，不过只是把妄想先扶住而已，这个时候呢，于恶取随眠，第三句是这个，你这个时候呢，阿赖耶识当中还有能取所取的随眠，随眠就是种子，你还有能取所取的种子，只是没有欲缘去现行妄念而已啊。所以他第四句他说犹未能拂灭，意思就是说阿赖耶识当中的种子呢，习气呢是还没有灭的，还没有灭的，所以修资粮会修到有一个地步很殊胜啊，非常殊胜，你直观呢也感觉好像很有力量，可是那个时候呢，你不过只是比较能够体会清净无染的风光，这个境界，但是对于世间的杂染你还是无能为力的，你要想要去度众生，在这个时候的所谓资粮位的菩萨是没有力量度众生的啊，他能够把自己跟自己因缘比较殊胜的那些人呢能够一起共修就不错了，乃至要让这群人合住都不是很容易，因为每个人的习气还有种子那个观念还在。我们比如说了，我不认为我自己连资粮位都有入哈，我觉得不要说这个，看我们现在，如果你今天能够做到你自己观念对佛法的道理很懂，请问你能不能不动情绪？你纵使情绪都不动，你说你看这个事情有没有所谓的不平等，对不对？你是不是还有看得惯看不惯的东西在？有嘛？所以你当你一切的知见还有分别的时候，都知道什么？恶取随眠还没有拂灭，还没有拂灭。这个时候，资粮位的菩萨充其量只能做到什么？只能做到境界上的清净。这个时候，他心不起烦恼，不会去无聊去找事情忙，啊，无聊去造作，不会。啊，你只要入资粮位想要修行的内凡位的众生来讲的话呢，他就有这个本事。啊，有这个本事，可事实上他只能让现行不现，对不对？暂时表现得很清净，可事实上还是有烦恼的。那在这个烦恼一直不断的维系的现行的过程当中，正是你好修行的时候，把这个所缘当作你修行的所缘境，观察就是这样子，对不对？把这个东西当作你唯识观的所缘境。那么进一步要进入加行位，所以由此开始是加行位啊，各位不妨在这个地方标明一下。那加行位他的颂在三十颂怎么说呢？各位不妨写在这里啊。加行位在三十颂当中是这样说的：现前立少物，谓是唯识性。立少物是用什么东西立？用片计所执性来安立。片计所执性者，就是说一切法是原生的、缘起的，对不对？那么在缘起的过程当中，我不了解这是色声香味触。 等等的六尘，或者是地水火风这四大啊，或者是借着我的四缘生法，我今天不这样的观察，我就很真实的看到哦，真实有这个色，对不对？真实有色。所以呢，我如果能够了解，其实这些东西都是我暗因缘哈，一借着暗的因缘，因为灯光不足嘛，哈，缘欠缺，你的事就起了错误的认识，对不对？你的事心就起了错误的认识，是因为这样子，这叫做现前立少物。因为现前立少物者，就是说加行位的菩萨是没有办法看到空性，他只能看到色。他作用充其量只是对到色法不去杂染它，他只能够做到这件事情。所以他如果能够了解这一切都是骗机所之相，什么是骗机所之相？就是名言安利，借着我今天认识它是什么，我称说它是清净，我心就会不起杂染。我如果认为它是杂染的，我心就会起烦恼，对不对？所以立少物者，那个物啊，是指自己的名言自信，名言假立，要这样写哈。所谓的现前立少物，那个少物那个物者，就是名言假立。如果你能够已经能够借着闻思之良开始了解到说，一切的境界啊，不过就是我名言假立的自信而已，对不对？所以今天我安立的是杂染法，我心就会生烦恼。我今天安立的如果认为它是清净的，我心就会觉得说哦很不错，对不对？所以我的心情有烦恼没有烦恼的相，其实是看我今天怎么样安立这个所谓境界的名言。我要这样认识啊。第二句呢，以这样子来说，我们误入唯识性，唯识唯识性，那个唯就是所谓，用这样子来认为说哦，我了解的唯识性，可是这个唯识性呢、啊、还是少分而已，不是真正证入唯识性。为什么？因为已有所得故啊。为什么？你有一个误入的唯识性，你把唯识性当作是真实有的，你把原生的缘起法啊，你把缘起法这件事情当作是真实的，当作是真实的。虽然你已经知道缘起无自性，一切法是名假安立的，可是对于因缘的所依呢，却认为是真实的，对不对？说哦，这一切万有还是有一个真实的因缘的条件在那个地方。所以像今天我还听到一个法师在讲经的时候，他就说地水火风，地就是土地，水就是流水，火就是太阳，风就是这个大风。他用这样来认识，我觉得这样可以帮助我们去认识四大是不错。可是四大立四大的名，假借类似像色法的名言，可是有那个东西可得吗？我们用土地来认识地吗？我们用流水来认识水吗？我们用太阳来认识火吗？我们用这种刮风的风来认识风吗？请问这四大的相跟四大的性之间是同还是不同？这件事情还是要搞清楚的。所谓性者，就像人有个性，对不对？我有这个相，这个相外人都看到我这个人感觉就像是书生，可是事实上我这个人很霸气啊，霸气是我的个性哦。你们在看不到我这个相的时候可以看到我的个性吗？不见得看得到的。所以相跟性其实不能画等号的，性是没有现起的相，现起的相也不是我真正的个性，是缘造就的，对不对？所以你说的相并不见得是相，你没有见到的性，你也不得可知。所以这些过程当中呢，老实讲，你要这样去了解呢，要学习的东西可多了啊，可多了。所以借着唯识家在安立名言的时候呢，我们慢慢一层一层的去抽丝剥茧。所以借着闻熏习是只有这一条道路，借着闻思修三会的养成，才有办法凝聚什么正见，凝聚正见。正见唯有什么时候才可以安立？唯有正得般若无分别智的时候才能够叫做正见。在此之前，我们都不能够在所谓到加行位的人哦，都不能说你的知见是正见，对不对？乃至于对我们现在来讲，你以为我们现在认识的佛法，哪一件佛法的道理是正见？你以为你背佛法的某一经的某一个句子，一四句偈来背一背，你以为你能够讲得出来就叫正见了吗？问题是你引下来的经律的那个一四句偈，你的解释是如何，就不见得符合圣言的意思，圣言那样的意思。所以呢， 我们在这里就应该要了解，对加行为以前的所有修行人，乃至于凡夫而言呢，我们都应当要正闻熏习，对不对？所以这些过程当中呢，都是由闻熏习种类，我们这一类都还在闻思修这一类的人，啊，都还要闻思夹杂。那要进到加行位的时候呢，才有办法开始进一步学习到如理作意。这个作意旁边呢是叫做思，如理寻思，其实就是如理思维啦。作意其实就是真正思维，不是只是注意它而已哦。如理的思维是在如理的思所成会所包括里面。那么思所成会呢，有四种道理，对不对？在唯识家呢就讲哪四种道理呢？要从观待道理、作用道理、正成道理到发耳道理，这都还是凡夫哦。啊，借由这样子去了解道理，这个道理的结果是什么呢？了解一切的万法啊，一切的万法是四法四义而有的。那么所谓自性有，凡夫的自性有，那个有是怎么有呢？是四法四义，就好像是佛经论当中的安立那么多的法相，对不对？借由这个法相让我懂这四种道理的意象，对不对？借由这个法跟意象等种种的安立，而这个安立是什么？是名言的，这个并不是真实的道理。我要借着名言的安立来了解这一切，不过都是自己的自信妄执而已，对不对？你在这一切的认识的相上产生的有法的一言之见，所谓的有见一言，用中观学者的话来讲的话，就是自信妄执；用唯识的话来讲的话呢，就是在骗依他起相上，与所谓的骗计所知相，执为实有，就叫做有见一言，懂吗？唯识家讲的稍微烦一点，中观学者就是自信妄执，可是怎么执法，他没有讲。他没有讲，唯识就给你讲怎么执，那个执着是怎么产生的，就是于依他起向上，啊，依于片计所知相，执为实有，因为片计所知相是无的，是无相，啊，原生是无自性的，就在无自性的法上面呢，依止于片计所知相的名言，你产生了实有。或实无的争议或损减的执着，所以偏计所执相本身呢，并不违背生意的，因为偏计所执相本身就是无自性，因为它的所依就是无自性的依他起，所以在唯识来讲，他说世俗本来从因地开始就不违背生意，一直到你悟入圣道都不违背生意。所以你不能够在一切的法性上说有说无，这些东西都是错的。你不能说这个凡夫有执着，凡夫的自心妄执其实等于真如嘛，对不对？就真正了义来讲，跟真如是无二无别的嘛，因为他根本没有可以执着的所依在嘛，没有执着所依在，只是他自己以为有嘛，自己以为有。所以自心妄执正确的解释是这样子，而不能够讲成他所执着的东西是没有的，他所执着的东西是有的，你看，就是有的。对凡夫来讲，他所执着的每一件事情，哪一件事情不存在？都是存在的法，乃至于不存在，都会因为他的自心妄执，而他会让缘成就而存在，都会真实的存在。这件事情呢，是也只有无自性的设法，就是外境，只有外境无自性，才有办法让凡夫胡作非为、胡思乱想，对不对？才有办法无中生有嘛。如果外面的设法是真正有自信的话，那么凡夫怎么可以胡作非为，把它想成什么就是什么，不可能嘛。所以只有外境无自信，才有办法由凡夫胡思乱想，才有办法创造出种种的境界差别。所以呢，我们不管从世俗地来解释，或者从圣义地来解释，都是什么？是法是义，对不对？所以有见一言者，就是于依他起向上，依止于片计所知相，执为实有，而这样子升起的有，升起的无，种种的增益值跟损减值，谓之中观学者所谓的自心妄执。可是到这里为止，如果你能够了解我所认识的唯识无义，这个境界并不是没有外境， 只是外境无自信的存在。啊，外境是无自信的存在。就是因为外境无自信的存在，所以自信妄执就是在片剂所执之相，只有执无，会令众生生苦。对不对？因为不能做主嘛。就像今天我看到我女儿成绩怎么考试怎么努力都考不好的时候呢，我能够把我自己读书读得不错，能够考得上台大这种优越感直接转移给她吗？我想回向，把我的智慧，一点世间的智慧转移给她，我没办法回向，她没办法受用。所以我发觉我怎么样，再怎么外人看我很聪明，可是我没有办法就让我的女儿因为有了我的基因的所依固呢，直接变得很聪明，没有办法，我完全无能为力。所以为什么会让我受苦的原因是这一切东西的无能为力，而无能为力的因缘是什么？无自信，无自信的存在啊。所以所有这些现象的解释，唯识家在这个地方呢，就用这种方法，由前面的圣意地相一直不断安立到这里为止。所以到这里为止还只是借着文思哦，修慧还没有成就啊，是借着文慧，文慧文是在知量位先去积极，到了家行位的时候呢，就要用到四种道理的思所成慧，借着四种道理一直不断的去了解啊，为什么它是法不是真的法，为什么它是义而不是真的有义，为什么唯识家讲唯识无尽，就是不要一直怪罪境界，而不是说境界的体性是是，境界的体性是没有的，怎么会是是性呢？对不对？这怎么是万法，怎么会是心所变成的呢？如果心所变成的话，我今天说风来火来恐龙来，他为什么不来？唯识家不会这么虚妄的，唯识家不会认为说是心可以成就一切法的。所以唯识无义者，那个无义并不是说没有色尘，一切的椅子桌子当然是缘起实有的，怎么会是缘起没有呢？它缘起因为因缘条件成就，它就是实有的。所以你问说唯识家法有没有，法当然有，外境有没有，是实有的。这个实有只是缘起有嘛，跟中观的学者是没有两样的说法的。但是只是说这些境界是不可能造成我的烦恼的，不可能的，因为它没有造成烦恼的自信。所以他说无义，所有一切的佛法并不是像西洋哲学的哲学，它不是一套知识的理论，它不需要去解释知识是怎么成就的，它要来解决的是苦是怎么生成的。佛法是离苦的，佛法是讲苦的实相以及离苦的方法。所以唯识无义的无义，那个意思要怎么解释？一切的无义是是法是义的存在，对不对？如果你闻思成就到这里四种道理能够明白的话呢，你就知道一切法，一切法境界啊，这些万有啊，是是法是义的存在。那么什么叫是法是义的存在呢？就是其实在无自性当中呢，你在缘起法当中借着名言说有说无，是这样子的认识。你能够借着闻思而成就这样子对境界的了解，这个时候还只是比量，还只是比量的思维，你还没有限量的智慧，因为只是在加行位。所以这个时候你以为的圣意的了解还只是什么假力能所的认识，还只是现前力少物，还有个东西可以得，你不了解事性这件事情也是假力的，跟境界的假力是一样的。但我不得不呢，一定要先假立一个唯识所变，唯识所缘。所以记得齁，万法唯识后面要加几句话才是完整的。很多人把万法唯识解释成什么？万法的本质是事性，错。万法唯识是这以下这句话的简称。万法者是唯识所缘，唯识所现，是这句话的简称，简称为唯万法唯识。很多人就错解了，你为什么不好好读唯识的经论呢？为什么你就要直接拿着四句话说这是唯识的宗义？这不是唯识的宗义啊。唯识正确的讲的为万法唯识的意思是事所缘事所见，假立什么？假立能所，让你知道这个境界如果没有事心来圆它的话，对不对？这个外面的境界是不可能造成我的烦恼的，懂吗？你不关心的话，你心怎么会乱，懂吗？设法归设法，设法它缘起的存在 跟我这个我缘起的存在，两个人根本不相打架嘛，不会互相违背嘛，不会令我受苦嘛，对不对？所以会生苦的原因在哪里？事所缘，事所变。那个变者不是来哦，不是这样无中生有的来哦，不是喊一下风喊一下雨就来了，那个变不是这个意思。很多人就把为事所变的那个变解释成这个意思，那个变是事变，就是因为你五蕴的介入，你色受想行识这个无常法的介入，你把原来的缘起法，对不对？用四心分别，用三种事变，什么意熟能变，对不对？思量能变跟分别能变，用三种变，变变变，重重一变就一重颠倒，用三重颠倒的认识作用，一再的曲解外境。所以境界没有担当起能升起烦恼的因呢、啊。无意者是你不能够把外境当作你升起烦恼的罪魁祸首，用这样解释啊，因为呢，这境界非得要事缘它，对不对？才有透过三种能变事变的作用，升起种种的烦恼，升起种种的烦恼，所以才有无明缘行行缘事，无明行事这三支，其实就等于祸业苦。无明就是祸嘛，根本的祸，行就是业力嘛，就是你要去照做嘛，你要去照做嘛，照做者是业力，是行为嘛，透过身与意一定要去照做，没有照做无明会怎么样？无明跟真如体是相同的，没有两样，对不对？无明只是讲你误会的那个真如而已嘛，对不对？所以名义体同啊，你只要没有行业因缘把它曲解了，你怎么会无明跟真如变成两个样东西呢？不会嘛。所以行者就是业力嘛，就是祸会生业，所以你一定要照做，照做是什么？就是缘嘛，一定要借着把境界当作所缘嘛，一定要事所缘。但是事所缘这件事情呢，是事所变的，经过三重的变，变变变，对不对？在你的四心分别当中，三重的变化，三重的去曲解，于是呢，你的苦生成了。事者是阿赖耶识，也就是我们受报的主体，假名的主体，啊，受报假名的主体所在。所以呢，这个报体呢，就是苦的因缘。为什么我们会受苦？事的缘故。为什么是事？就是有阿赖耶识以及种种的种子跟因缘成存在的缘故。你把这些东西当作实有，所以会受苦嘛，对不对？可是这些东西根本是妄有的嘛。你如果认识清楚事是妄有，你就没有苦了吧？哪有苦呢？苦是妄有的存在嘛，苦是妄有的存在嘛。所以由此来了解呢，我们还没有哦，像我今天能够说的头头是道哦，可是到这个时候呢，都还是凡夫了，都是只不过是借着佛的圣言量，乃至于无着世亲等大菩萨的这个论点的抉择，我借着文思的资粮，了解一切的境界。诸法的意境啊，诸法的意境不过就是什么？是法是义。在依他起原生无自性的情况底下呢，依止于片即执，是有是无，只有执无的存在，只是这样的存在。这一种认识就叫做误入第一重的唯识性。什么性？请各位注明一下，误入片即所执相。其实呢，在这里呢，无着菩萨写这个色大圣论跟解深密经的有一点不一样，但是我觉得啊，用片即所知相会比片即所知性来得好啊。那么很多人就是因为他这边翻译成片即所知相的性的缘故呢，就以为他是法性，其实他不是法性来着的啊。我们一定要借着相，相是什么？相是名言啊，相是名言。我们说相是名言，因为呢，性是离言说的，不能用名言来说的嘛，对不对？你怎么可以借着名言来安立性呢？是不可能的嘛。所以呢，我们只能够在言说上面呢讲什么片即所知相。所以正确的，如果我们今天是学习解深密经嘛，解深密就告诉我们说，前面讲那么一大堆，从圣依地相品、心依事相品、三这种一切法相品到无自性相品，这些都是要告诉我们文思具足，对不对？到这里为止，从道理上来讲，我们就可以了解一切万有的存在只是事法事义。我在依他起向上，对于片依止于片即执呢，升起了 实有实无的执着，
只是这样的存在而已，啊，只是这样的存在而已，啊，所以底下呢，我们就看看底下的文，他说，底下的四巡师四如师智，我就不详细讲哈，啊，他说，如果你能够以这个为总标，这个是总标，那么再透过底下由四巡师，为由名义自性差别假立巡师，即由四种如实片智，就是所谓的名是自性差别假立如实片智。这是鸾顶忍士第一的这个次第哈，那这个因为内容很复杂，我就不详细说，我们念过去就好了。就是告诉我们，在这个时候，透过四巡师四如实智，于是呢，如是皆同不可得故，就是说，以上这四巡师跟四如实智都是什么？都是不可得的。因为四巡师四如实智就是思维这种种道理的能观智慧。就是我用来观察的那个角度，懂吗？我依止这个四巡师跟四如师智的方式去了解这一切万有是执着而存在的，不是真实的自信有而存在的。好，去这样了解。那么于是呢，以诸菩萨如是如实，就是依降如啊见如实知如真，这样子呢为入为是勤修加行。入为是是入为是观，勤修加行就是入加行位呢去修为是观，啊，基于四文四义一言的存在呢去寻思推求，就是寻思推求文明为是一言。文明者呢旁边写法，我们前面有写过呢，法相就是什么名句文嘛，对不对？所以这边所谓的文明呢就是名句文的意思。名句文呢就是我们自己凡夫这个时候用名言来称说外境，以及你读经读论的时候呢，经律论上面圣严量所安立的名言都是什么？都是一言。一言旁边写个是，一言就是是啊，一言就是，因为那个意呢就是分别，言就是名言，就是在名言上起分别嘛，啊，那么什么叫做名言上起分别？就是是嘛，啊，就是是，唯是是所缘，是所变。你要了解法，不管是所谓的凡夫的知见，以及圣严量一切的名句言说，都是什么？都是一言分别，都是四心分别。所以呢，凡夫是无名原型，圣道也是无名原型啊。如果你进一步观察的话，就是这个意思。那么乃至于呢，要进一步推求依此文明之意，这边呢就是意象，前面就是法象，法象就是名句文。要了解名句文的施设是什么？是假立的，对不对？你今天会在法上面呢说有说无，认识说啊，我懂了我懂了，那个懂了是什么？是四心分别。你要了解法相的认识是四心分别来着的，乃至于依止于名句文所产生的意象也是什么？也是名句文的分别，也是依止于这样子的四心所分别的。所以他也说意为一言。那么推求名义自性差别为是假立，若实正得为有一言。这个时候呢要进一步了解正成道理，对不对？所以前面就是讲观待作用，为什么执着会升起，然后进一步思维什么正成，的确是这样子，的确它是事所缘事所变，要把这个道理真的搞清楚。而是正知若明若义，自性差别皆是假立，自性差别相无故，啊，那么这就是结论。了解名义自性差别这四法呢都是假立的，啊，都是假立的，啊，都是假立的。那么就可以进一步了解自性差别义呢相无故。那么相无这边呢就可以证到无义，能够了解为是而无义。所以相无故旁边呢请注明，到这个地方的总结呢就可以了解为是而无义。一切万法的存在是为是的存在，并没有一个真实意境的存在，意境的存在是缘起无自性的存在，是在缘起无自性的依他起向上，因为我用了片计所执相的种种名言假立而误会为有，误会为无的，是这样子的存在。这叫做自性差别意向无故，同不可得，一样都是不可得的。所以这四巡师四如师智的能观的智慧，跟你正道为是无义的这个道理都是不可得的， 但是这个话讲的太早了一点点就是了，因为这个不是加行道的菩萨可以了解的道理。在这个时候加行位的菩萨只能够了解片计所直向的虚妄性啊，他不能够了解缘起也是什么，也是空无自性啊，缘起他还不了解，他会把缘起的实有，他虽然遣除了舌觉，可是神觉还在。他说我的舌的误会是一直于绳子来的，可是呢他会把绳子当作是实有的，以为有个真理存在，所以才会有了义不了义的辩论嘛。他说这样讲是圣义，这样讲是世俗，把世俗跟圣义讲成两件事情，其实它不是两件事啊，不是两件事。这个时候他不了解，于是呢在这个时候呢还有法执没有真正了解那个所谓的真正的唯识实性，所以呢于此是文是义的一言便能误入第一重的唯有实性。这是第一段啊，第一段。所以这一段呢差不多呢可以涵盖到哪里呢？涵盖到我们所谓的法相意相的无所得，就是我们在解释密经啊2341页的最后两行的结论。世尊，诸所了知真如意相者呢，此真如相亦可前佛。善男子，于所了知真如意中都无有相，亦无所得，有没有？差不多到这里为止。这里呢只是误入片计所知相而已啊，误入片计所知相的虚妄性。但是对于依他起相的一切圣义的道理呢，这个时候还会以为圣义实有，那这个时候他还会认为圣义是实有的啊，所以没有真正证入唯识性。所以在三十颂当中就明白的讲了，说这种人根本还没有非实住唯识啊。为什么？他现前立少物嘛，他自己以为是证入唯识性，为什么？但是已有所得故，他还有所得嘛，所以非实住唯识嘛。所以这个时候他所证入的二空只是一言的真如，不是离言的真如。所以唯识家自己已经讲得很清楚，可是呢外人却把唯识家这种说法说啊，你们把这种东西认为是唯识性，太浅太浅了，在次第上根本还不到。那到底下一步呢，他有进一步的用功了。你看他底下呢第二重要在见到位啊，要在见到位修学什么？修学唯识观啊，要在见到位修学唯识观。这个时候呢要进一步遣除四种如是智的真实性。可是你在这个之前呢还要巧立名目啊，去加行，就是练习四寻思跟四如是智的文思，因为还没有真正进入修嘛，还没进入修所成慧嘛。到了这个见到位的时候呢，你的修所成慧才成就，因为那个时候才有力量的三摩地啊，才有力量的三摩地出现。这个时候文思修具足入三摩地，然后呢三摩地能够自在圆满的时候呢，你才可以了解这一切都是能所假立，都是四心起的见分跟相分啊，以及种种法性的安立都是假安立的。所以你看底下的文，他说于此误入唯识性者，就是说前面对于前面加行位误入唯识性的这些修行人而言呢，进一步他要怎么样误入呢？要何所误入？如何误入呢？他说要入唯识性冒号。这个时候呢要进一步了解唯识性，是用以下这样来案例的。怎么来案例呢？相见二分啊，这边讲相见二性，即种种性。即种种性者呢，就是由相见二分成立八识百法。种种性者，那个性者用唯识法相的说法来讲的话，就是百法啊，就是八识所设的百法。了解这一百个法，它的自性两种的存在。哪两种的存在呢？若明若异，自性差别假，假多写一个假立，那个假其实不在那里，是错的。若明若异，自性差别，应该这边写句点。然后呢假自性差别异，那个假要放到后面去。如是有六种异，哪六种呢？若明若异，若自性，若差别， 以及假自信、假差别有六种义。啊，各位跟着我标哈，不然你会不晓得这六种义是哪六种。若名、若义，以及依止于名义所产生的自信跟差别有两个，对不对？加上假的自信跟假的差别，总共六义。这个时候的唯识观就已经不是前面的四寻思了，就要进一步用这六义来解构四寻思。因为四寻思只是思维、名义、自行差别四法，对不对？而了解这四法都是假立的。可是呢，我们发现在这个时候，不但凡夫的名义自信差别是假立的，连圣道者的名义自信差别都是假立的。所以这个时候呢，要把它看作染尽恶法都是假立的，了解吗？所以这个时候呢，就要了解染尽不恶的道理。那么什么是染，什么是尽？底下我用这个话来跟各位讲，若名若义的自信差别，这个呢是法，假自信差别，这是非法。法者清净法是也，非法者然杂然法是也。所以了解加行位前面的这一切呢，凡夫的境界呢，万有的存在呢，其实是若名若义自信差别的假立，是如此的。所以后面的假自信差别是指凡夫的非法。不但如此，这个非法者都是一切杂染世间的假立的名义自信差别，都是不可得的。不只是如此，连入圣道的所谓若名若义自信差别也是什么？也是假立的。这是清净法，清净法所谓清净者也是假名清净，不是真实清净。所以是借着名义自信差别的四寻思跟四如是智，所以前面呢，若名若义自信差别也可以解释成什么？四寻思、四如是智的能取，能取。他所取的就是要去假，那个假就是缘取，缘念什么？缘念一切法名义自信差别。所以呢，假自信差别呢是所取，是所取。还是有能跟所的。你要了解这一切圣道的修学，你以为像声闻辟支佛说有个涅槃可以入，那请问如果真正一切法是无我义的话，如果你最后阿罗汉是证到无我，请问阿罗汉有没有涅槃可以入？有没有涅槃可以入？没有我谁入涅槃？就没有，没有能入涅槃的，哪有涅槃的境界可以得证嘛，对不对？所以呢，你要进一步在这个时候了解一切圣道也是什么，这些清净法都是假名安立的，都是假名安立啊。进一步要认识到这里为止啊。所以在见到位这个地方呢，会产生出三乘的差别，啊，会产生出三乘的差别。所以真正要入道，要在这个时候是真正的入圣道啊。见到位这个时候呢，叫做菩萨见道，后面就会解释。在这个时候呢，你能够了解到这一重的道理呢，才真实叫做大乘菩萨的见道。这个见道是有别于二乘行者的他们的证件，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用这六义呢来了解皆无故，无无旁边多写两个字，无所得。无所得要加两个字，无自性可得。皆无自性可得，不论凡夫的杂染法无自性可得，连清净法都无自性可得。可是在唯识家的看法里面啊，在看法里面，那么这个中观学者对于空性这件事情呢，是说唯有空性是圣义，除了空性之外呢都是世俗啊，都是不了义的。这种说法呢，就有一个空性的自性可得，这件事情呢对唯识家来讲是不同意的。他说这种空性呢还是借着名言安立的，如果是如此的话呢，这种借名言安立的自信是不可得的，不应当认为这有一个实在的自信可得。这是唯识家的看法。那这个看法呢跟智虚中观他们的见解呢是有交集的，雷同的，可是跟应成中观自己的解释呢是不一样的。这个部分的误会呢也是需要进一步去 大家对话哈，可以了解，是接着不同的道士地来安立的，只是如此而已。你看底下他的解释，就可以把能取所取的这个假啊，所谓的假道理，把它解释清楚。他说，这个时候应当要正确这样的观察，观察什么呢？因为你这个时候可以有现证慧嘛，因为这个时候已经入见到位，见到位的果是什么？就得般若无分别智，对不对？如果你有空性的现证慧，你就了解一切的能取跟索取都是什么？都是假立的，没有真正的能观的智慧，也没有所见的真如。真如跟正智其实是一，不是二法，对不对？哪有空性的智慧去见真如？哪有这种事情，对不对？所以境界跟智慧这两件事情不能够能所再来分作二法。所以他说啊，能索取能取信现前故，那个信呢、啊，是指你用现证慧。如果你有般若分别智，你能够真正了解圆成时的自觉智的话，你用楞伽经所谓的自觉圣智，好，或者是后面所谓的圆成时自信觉故，你用圆成时的智慧来了解一切的境界的话，你都了解一切的索取跟能取都是什么？都是现证无差别的存在啊，这是无二的存在。无二者无自性的存在，无自性者是空性的存在啊，没有主宰性，没有哪一法叫做能取的智慧，没有哪一法是所取的真如，没有这件事情的。所以呢，你要这样子了解的时候呢，一时只不过一时，一时就是糊涂啦啊，一时呢只是因缘成就，一时是因缘成就，因为有因有缘的缘故呢，所以现起的是种种相意而生起，对不对？于是呢，才不得不的依立安立呢八世白法种种，来让行者呢误入二空真如。那么依止二空真如，再误入什么离言真如？唯识家是这样安立的。所以呢，他的次第呢有多这么一重，所以他说就怕我们不了解这段的文义，他的底下就解释说，如暗中就是黑暗，因为大家知道眼视要久言生，对不对？